There's no combination of words I could put on the back of a post.
Hi, 你好，我是 YY， 今天我要来分享一下关于我怎么样在第一次考雅思的时候拿到 6.5 的成绩，达到一个我比较心仪的分数。那我先说一下我的背景，我已经工作5年的时间了，然后我是一个互联网公司的打工仔，所以呢，其实学习英语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件非常非常遥远的事情，而且我大学本科的时候学的是小语种韩语 ，NUSL， 所以呢，我其实，在大学期间我的二外是英语，然后我们的英语的成绩要求就没有那么高，所以等于从高考毕业之后到这么多年工作的时间，可能将近10年都没有认真的在学英语，中间我当然也有断断续续的可能上过一些课啊等等的，但是就没有认真的去学习，所以这一次我大概准备了3个月左右的时间，这个结果我还是比较满意的，是希望我接下来的经验能够帮到你们。那第一个呢，关于什么是雅思，雅思成绩有什么用。那雅思呢，它是由英国的剑桥考试中心出的一个关于全球人的英语能力测试的一个考试，它分为听说读写4个科目来综合的评价一个人的英语能力。那通常如果你说啊我要去考雅思，大家就会说你要出国吗？因为呢，它在英联邦国家的承认度是比较高的，比如说你想要申请英国啊或者是澳大利亚的学校等等的，很多学校都会要求你要有一个语言能力的证明，那雅思成绩就是一个被大多数学校能够接受的成绩。然后呢，接下来这个部分要聊一下雅思难吗，我可以自学或者是需不需要报班。首先呢，雅思难不难取决于你的水平，如果你是一个非常非常牛逼的学霸，雅思对你来说当然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事情，但是可能你的英语成绩还可以，但是缺乏一些应试技巧，那考雅思对你来说你需要有一段时间去学各种各样的考试技巧啊，包括答题的思路啊，出题者他是想要考察什么等等的这些东西。那我是觉得其实像以我来说，我这一次在准备期间是几乎是自学，然后作文的部分因为我需要有一个老师帮我矫正我的作文嘛，所以我是报了一个作文班，但是我把小作文的部分准备得很好，但是大作文其实我是到了考场上才第一次写，大家千万不要学我。所以我总体还是建议，如果你自己是一个比较有毅力的人的话，我建议你还是选择自学，当然你最好能够从你的身边找到一个小伙伴可以跟你一起，就是你有一点点进步的时候你可以跟他分享你的进步，然后他会鼓励你，这样的话你会更有动力一些。下一个就是下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我应该要准备多久，我怎么样去学习。那准备的时间呢，我建议是2到3个月，因为3个月以上的话那个战线拉得太长了，你没有那种就是deadline 在面前的那种急迫感，然后也就觉得是啊这个东西挺遥远的，我可以再打一把王者荣耀什么的，因为我自己就是这么干的。所以呢1个月以内的话，基本上就是了解一下考试它是什么样的形式，了解一些考试技巧，对你本身英语实力在这个考试中的发挥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所以我建议大概2到3个月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如果你是一个已经上班的那个上班族，然后你日常的工作压力也比较大，我建议你呢不一定非要就是全职脱产啊或者什么的，但是你的准备时间可以稍微拉长一点，因为你每天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做习题的练习啊等等。那而且我觉得2到3个月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给自己留考第二次第三次的时间，因为雅思官方是有一个数据的，一般中国的考生平均每个人会考大概6到7次左右，也就是说很多人第一次没有办法拿到一个自己觉得满意的成绩。那我觉得如果你是有一个明确的目的，比如说你要移民或者你要升学或者等等等等的，那你要给自己留充足的时间，这样你的心理压力不会太大。那么接下来就说一下我是怎么复习的，以及我用了哪些材料，我这里准备了很多书，一个个拍给你们看。那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雅思官方的这个剑桥的习题，现在是出到了剑13，我建议大家买剑4到剑13，如果你的时间比较短的话，那你就从剑9开始买，剑9到剑13。然后呢我们一个比较猥琐的办法就是 万能的什么爸爸那里会有一些不是正版的书，不建议大家这么干，但是有这样的事情。然后呢这每一本里面会有四套题，包含听说读写，然后每一本的前面会说一下关于这个考试的一些规则啊，包括说我们的评分标准是什么，然后每一本的后面会有听力的原文、参考的答案，以及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考官给的标准范文，这些东西大家都可以去学习。其实你要想啊，这个书有四套题，见四到见十三的话总共就是十本40套题，然后呢正常的考试只要是笔试的部分就要考3个小时，也就是说你自己做的时候也要做3个小时或者以上，如果你特别强，然后你的训练特别卡时间的话，可能是3个小时再多个10分钟20分钟的时间是留下来的，但是呢你还要去订正它，你要花大概 double 的时间，就是6个小时，所以其实复习的时间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多。然后我之前其实考前我在知乎啊各种论坛上面看了很多的经验帖，然后更多的是关于比如说你现在的实力是 5.5 啊，怎么样可以考到 7.5 等等。那我当时的迷思其实是因为我没有参加过考试，我不知道我自己的水平应该怎么样去复习看哪些材料。我建议你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报名，确定你的考试日期，然后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买这个习题，然后从里面抽一个幸运儿，马上先做一趟。不管你是很久没有碰英语了还是等等的，你就掐着时间做，了解一下自己现在的水平，然后再针对各个项目去制定一个策略。比如说像我当时就想的是我的阅读和我的那个听力一定要发挥我原本的水平，并且在网上加 0.5， 这样的话我的比较不确定的比如说 speaking 啊，然后还有 writing 啊，我就给压力小一点，万一我没有发挥好没考好，那我另外几个还是可以达到我想要的总成绩。所以这是第一本书，我还会准备一个这样的本子，然后这个本子呢是我的错题本，它没有那么厚啊，因为我拿别的本子挪过来用的。你看比如说这里面这可能是个镜像，我没关系我念给你们听。这里面我就会去写，比如说见四的 test one 我错了几题，他们的题型分别是什么，错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拼写啊，是因为数字啊，是因为没听清啊，走神了，还是因为什么等等的。然后包括阅读等等的我都是会用这个错题把它整个统计下来。那我现在给大家推荐一个听力的训练方法。听力是这样子的，就是听力的话呢，我建议大家平常首先每天要把自己沉浸在一个尽量有英语环境的这个环境里面，你听英文歌也可以，你听老友记也可以，听摩登家庭也可以。像我的话是考前3个月我每天都在听老友记、摩登家庭还有 Sheldon，就是尽量让你的耳朵去熟悉这种英语的环境。然后我前期还做了一个功课，就是因为我从小的那个教材都是美式发音的，我特别怕我自己听不懂英式的英语，所以我还专门去找了英式英语的视频，然后澳洲英语的视频等等的各种视频材料去看，每天疯狂的去听，然后做真题我觉得是最有效的一种提升考试成绩的办法。然后我是建议大家用一种方式，就是你拿两个不同颜色的笔，比如说一支铅笔一支那个水笔，刚好铅笔你可以去买跟考试同款的那个子弹笔。第二本呢就是大名鼎鼎的雅思王听力，这个呢是针对听力的材料，还有一些我等会一个个说。就是听力的部分我是建议大家每天都听，然后真题是最重要的材料，然后真题做完之后一定要精听。那我最开始的话我没有按照这本书说的把所有的全部都刷了一遍，并没有，但是我最开始的时候就是离我当年学英语已经太遥远，有10年的时间了，然后很多单词非常日常化的，比如说 knife，然后像什么 garbage 这样的词我知道什么意思，我听也能听得懂，但是我拼不出来，因为就是太久没写了嘛。所以我通过这一本书的一开始做了很多的练习，我给你们看，就是像这样子我写了非常多的练习，然后听一遍之后我用红笔去给它做一个订正， 你会看到里面大概有50%的单词都是红色的，因为这些词呢，就是要么我本来就不认识，要么呢就是我太久没有看过那些词，我已经不记得它怎么拼写了。所以雅思王听力在最开始的时候帮助我把这些词回忆起来，我觉得对我的帮助很大。但是针对考试呢，唯一并且最好的材料一定是真题，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听真题。然后这本也是我在知乎看到一个推荐的，它里面啊，你看我这里有一个便签，里面就是不用去做它的文本上的练习。这本叫做《剑桥雅思12周完全攻略听力》，是新东方出的。然后这个里头有考试的技巧，就是他会去解释说，我们听力应该怎么听，考试会考什么，是会前后颠倒啊，还是混淆题型啊，等等的。还有这本书对我来说有个很大的帮助，就是我在听力听数字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反应缓慢，所以这个里面会有一章是专门讲数字、日期、年份、钱等等，就是跟所有跟数学有关。说完了听力，说说阅读吧。阅读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你的那个词汇量够大的话，其实你读起来是比较快的。那你的词汇量如果不够大，你不要做的事情就是千万不要去盲目的背那个阅读那种非常生涩的词汇，但是可以多做练习，然后有看到的就把它记下来。所以这个方式是我比较推荐的，关于词汇的增长。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可以去听一些阅读的比较好的一些公开课，这样的话你就会知道说阅读的题型有哪几种，然后这个题目应该怎么答等等。因为阅读是有特别多的技巧的，像我这次考试的时候总共是3篇文章嘛，然后我第3篇文章可能就看了50%，因为时间不够了，然后有大概8道题左右都是懵的，但是我出来的阅读的成绩是特别好，所以说是非常的 lucky。那说完了阅读和听力的部分呢，就让我们来说一说 speaking 吧，因为这个部分其实我是比较随性的去准备的。其实考试的时候我几乎可以算是裸考，然后考试前一天前3天我每天都在疯狂的写稿子，然后想说啊，我要说什么。然后这个部分先给大家科普一下，雅思的口语考试是分3个 part。 Part 1是一些关于你个人信息的日常题目，就是有一点像闲聊，比如说啊，你做什么工作的呀，你家住在哪里呀，你有没有读过地图，你喜欢什么样的文章，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呢，类似这种就是比较日常的一些对话。然后 Part 2呢，是一个关于某个社会现象或者是东西的使用，比如说我会问你啊，你觉得最近颁发的一个法律比较好的是什么，然后你就巴拉巴拉巴拉在那说，说完之后呢，然后考官在 Part 3可能会根据你第二部分的观点从里面抽2个问题再问一次。那像我这次考试，比如说 Part 1的部分就关于我的工作，我住在哪里，我最喜欢的房间是什么，我是不是喜欢读地图，然后我小时候读地图吗，我现在喜欢电子地图还是纸质的地图，是谁教我看地图的等等这些问题。然后 part 2呢，是考官问了我非常多关于改变，聊一个你改变计划的经历，然后我就巴巴在那说，然后说完之后他就说啊，那你有没有把你这些想法告诉你的朋友和家人啊，然后我再说，然后可能又从另外一个更客观的角度说，很多人说觉得女人。然后像我的话一开始非常的投机取巧，然后我买了一个就是关于speaking 的参考答案，然后我原来是打算背的，但是我的朋友呢，我的天，我刚刚收到了我成绩单的快递，我把我的名字遮起来你们看一下，好开心啊，噔噔噔噔，超高兴啊。讲到哪里了，speaking 一定要好好准备，对的，当做聊天嘛，没什么难的，超级高兴，开心开心。然后额外的材料呢，我会放一个链接在平台的下面，然后你们可以去下载，这也是我在别的平台那里找到的，授人以鱼嘛。还有就是我比较建议的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关于前考官 Simon 的视频，讲得非常的好，他自己也有他的那个网 他自己也有网站，我会放在下面的链接里面，希望大家能有一些收获吧。如果你是不出于考试的目的，想要额外的提高你的英语能力的话，我非常建议所有的 iOS 用户，就是 iPhone 的用户，你去打开你那个手机 APP， 有一个内置的叫做播客，它的英文叫 Podcast， 然后呢里面会有全球的所有各种各样的电子电台，里面你可以去搜 BBC， 然后出来一个Six Minute English， 然后那个里面就是用六分钟讲一件事情啊等等的，那个可以每天精听可以通过这个电台去学习英国人是怎么样转述一个故事或者是对某件事情的态度的，这个是我觉得比较好。然后还有几个建议呢，就是如果中间你不想学了想玩，你就去玩，把自己的状态调好了之后然后再开始学习，因为学习并不是一件如果学习不是一件让你很高兴的事情的话，你就想办法让自己高兴然后再去学习，这样效果会更好。好，还有就是最后的最后，我想要复述一个，就是我在帕帕雅斯那里，我在听那个老师的公开课的时候，他有说的一句话，问他，我说老师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提升我的英语的阅读能力吗？然后他说 The best way to improve is to read。 那一下我才反应过来，就是我们有时候太急功近利了，雅思考试只是去反映你的真实水平，而不是让你去伪装一个我是一个九分的特别牛逼的人，当你不是的时候。所以学习语言这件事情呢，我差点就忘记了，就是你要 step by step 一点一点的进步。希望大家都能获得一个好的成绩，拜拜。对了，我差点忘记了，你们如果要准备笔试和口试，都可以去下那个雅思哥的 APP， 然后它里面会有口试的那个题库，然后甚至呢还有你在的那个考场那一天，然后早晨可能会有别的考生考完，他就会说我们这一间的那个老师长什么样啊，他这个人 nice 不 nice 啊，然后大概问了什么问题啊，这样你就进到那个房间之前，你可能已经对里面的那个老师非常的熟悉了，这样的话可以缓解很多的心理压力，祝大家好运哦。